标题是发现自己是自虐型人格，如何治愈自己。问题的描述是，目前感到非常痛苦，我的工作让我睡不着觉，我应该立刻辞职吗？描述就到这里。
嗯嗯。这个题目跟描述都是比较短的。首先先说一下，我开始以为这个自虐型人格是这个提问者杜撰的。但我刚刚查阅了一下资料，然后说的是这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诊断。就是全名是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我大概说一下他的一个情况。它是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及自虐型人格障碍或受虐型人格障碍，是依赖性人格障碍的一类，其中的一个亚型。描述的是一组在生活中自我捣毁成就，如工作和交往的个体，不愿意过得愉快，也不允许别人帮助，并过分自我牺牲。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多见于女性，或许是处于受虐状态的受害者。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描诊断的一个描述
定义和描述。
嗯
嗯，信息来源是哪里啊？
这是科普中国。
我想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想要去想要去查阅一些信息，我在想也许是为了去回应在我们读完提问者的问题文本之后，会觉得信息的内容或者在量上面会有一点点少，会想要去做一点补充，收集一点资料。
首先是对于这个，抱歉，首先是对于这个自虐型人格，因为他开始有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我定位，而后续的话的描述实际上是有一点让，就是起码在我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实际上是有点恍惚的。就我不知道二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联。事实上刚刚读完这个诊断的描述的话，仿佛好像就是之间的这些联系似乎才逐步的一个清晰化。因为实际上刚刚所说的也是工作，而他描述里的话也是工作。跟他决定或者说他在困扰的就是是否应该立即辞职吗？
或者说刚才查阅的那个信息里面， 就把提问者在标题怎么讲呢，你说成是提问者似乎在借用自虐型人格这样一个临床诊断来去为自己的经验，做一个命名，或者说下一个定义，做一种描述。
嗯嗯，
想说什么来着？就好像你刚才查阅的那个内容里面，其实提到了自虐型人格可能会在工作场景当中出现，他会在工作场景当中有一些特定的表现，
嗯嗯嗯，
才把提问者问题的标题和描述联系起来，而那是一个对于问题本身来说额外的信息。
嗯嗯嗯，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先暂且不考虑你刚才查阅的那个信息的补充，让标题跟描述当中，因为在描述当中他提问者才提到了我的工作让我睡不着觉。
是的，
如果暂且我们把查阅的那个信息放在一边而只看提问者的问题文本的话，我可能前面那个印象有一点，我觉得和你是一致的，就是我会感受到，或者我会觉得仿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嗯，
而我想我可能暂且还没有想到对于标题和描述内容之间的那个分离有太多的感觉。
嗯嗯嗯，
但我想到目前为止似乎对于提问者的问题文本，嗯，我会感受到好像是需要有一个很简短的回答的，
嗯，
比如说提问者在标题里面最后问题落在如何治愈自己，这是一个很清晰的问题，或者很具体，或者对于这个问题提问者希望获得的答案内容是有一个既定的方向的，
嗯嗯嗯，
那个内容就是如何治愈自己的方法，我想，
嗯嗯，
而对于描述里面最后那个问题落在我应该立刻辞职吗，就在一开始接受专业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我们大概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分类啊，到底是开放的问题啊，还是封闭的问题？封闭的问题通常跟是否、是不是，或者二选一的这种答案有关，而开放的问题可能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做展开，可以有机会多说一点。而在提问者的描述当中，最后这个问题我应该立刻辞职吗，那个答案好像也会比较倾向于应该或者不应该。
嗯嗯嗯，
就仿佛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暂且先不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话，
嗯嗯嗯，
似乎那个回应的空间是被限缩在一个范围之内的。
你是指就是对方也就是在提问的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是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的倾向性吗？这个限制性的部分，还是说他回避了你可以就对他的这种困扰能够进一步去延展或者是探索的这个还是它呈现出来了，就是通常情况下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就是他自身的一种自我限制性，或者说他也是被限制在，就是因为如何治愈跟最后的那个是否立即辞职都好像直接冲向于一个结果。
嗯，好像那个印象是狭窄的、逼仄的。
嗯嗯嗯。嗯，我会想起刚刚读那个概念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描述是，自我捣毁成就。
嗯，
就是因为你刚刚所说那个限制的时候，我想到最后的那个可能性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有点像自断后路一样，他断掉了那个可以去成长，或者是所谓因为成就的部分，很多时候会指向于一种结果，好像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断掉了那个念想。
嗯。我们先暂且回到那个，
嗯，
你想到了什么？
我是想说，就是因为首先来讲，他是否是自虐性人格，我们确确实实不清楚，因为他也没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对，我们只能猜测，他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结合了他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经历，
嗯，
所以才有了就是根据诊断学来去判断自己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嗯。所以就是我会感觉得到的话，因为他所说到，就是因为他在描述里边啊，会感受得到就很跳跃性，目前感觉到非常痛苦，我的工作让我睡不着觉，然后最后我是立即要去辞职吗？好像这里面让我就是特别是你最开始读的那个过程里，我会感觉就是怎么讲，很多问号，就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了，而且同时有一种很急促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也跟你刚刚所说那种被限制的部分有关系，就像一个慌里慌张的人，他这个时候突然间说一个需求，好像我们那刻是没有办法停下来跟他讨论他的需求，而是说你要不要满足，要不要不满足，就像他所说到的那个辞职一样，好像你只能给到他一个，要么你 就是建议他辞职，或者是你要不然就不，你规劝他，你就要再考虑考虑，你现在不要辞职。
嗯，
因为没有一个部分，他虽然都是有逗号的，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一刻是能够停歇下来，就像有一个气口去反问他，就是非常痛苦，是怎么个痛苦？身体上、心理上还是其他位置上？然后他的工作他睡不着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嗯，
还是说他就是工作的强度、工作的内容，还是工作里边存在了什么样的这个部分，让他就是影响到他的睡眠，还是加班加的时间太久，还是因为什么？然后后面好像就直接进入到一个结果了，就是是否要去辞职。好像那一刻的感觉，可能就是一种急促感，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会刚刚有一瞬间有一种感觉，你同意他辞职，好像就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去讨论里边他所发现的，他对他自己所发现的那个，比如说模式也好，比如说某种重复性的规律也好。但如果你不同意他辞职，好像你有点没有理解得到他这个痛苦对他造成的这种伤害，而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怎么讲，就是好像你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对他。
我想好像很为难啊，就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很有趣，你刚才提到，我会觉得你仿佛在试图去追问嘛，追问提问者，就每一个分句背后发生了什么。就当你去试图追问，或者觉得仿佛这三个在描述当中啊，这三个很短的分句会让人有一种他似乎在没有停歇的一直在说话的那个印象，和最终我们看到提问者写下来的文字其实非常简短之间的那个差异，就好像他说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内容是三个很短的分句。
是的，
包括我其实会觉得仿佛这三个分句中间也是缺少联系的，即便是你刚才会感受到仿佛这个描述整句话是不停的向前推进。好像仍然会把我拉回到那个不连贯不连续的这个印象里。我甚至觉得这三个分句是不是中间用句号去分割也可以，而不用逗号，因为单独任何一个分句都成立，跟其他后面的内容好像也不挨着。这其实会让我想到展开，或者说我们在试图去做节目的时候是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验证或者说探索，就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可以在一般场景 一般生活场景内，
嗯，
更便利的去使用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这是斯洛姆存在的基础，或者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缘由。
嗯嗯嗯。
那我刚才突然回想起，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在试图探索的内容是无意识的内容，而首先进入到弗洛伊德发现视野当中的那个无意识的内容，是因为某件事情引发了太过于痛苦的体验，
嗯嗯，
而不得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在一段时期之内，好像我们不得不要把它压抑到无意识里面，
嗯嗯，
而分析的过程或者说思考的过程是试图去通过意识层面流露出的无意识内容的细节和蛛丝马迹，去试图理解那个无意识里面，或者首先被压抑到无意识里面的那个内容，包括有的时候连带的难以承受的痛苦的体验，去试图理解这些东西，去试图寻找这些痛苦或者发生的事情对于亲身经历这件事情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嗯，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精神分析工作的方向或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而到后来其他后继者，所谓精神分析或者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会发现即便是没有经过压抑这个过程，仍然有一些内容是原本储存在无意识内啊，无意识内的。
嗯嗯嗯。
或者说心智，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空间的话，可能是高于三维的，而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空间是处于无意识，我们无法知觉的。比如说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无意识幻想，比如说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认为我们脑部有一些区域是在进化过程当中非常古老的，比如边缘系统，比如掌管生命节律的那些部分。好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词叫做爬行类动物的，叫爬行脑还是什么，大概是这样。而那些古老的脑区活动，因为距离大脑皮层非常遥远，可能有的时候或者大部分时候也许也处在无意识的范围内，甚至包括情绪，在我们真的能够去承受某种情感体验并且等待意义，或者说某种和那种情感体验相关的思想的生长出来之前，能够为它命名之前，也许相当多的情绪也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活动。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对于精神分析发展的思考，比如说或者明确一点来说，对于并没有经过，其实压抑这个过程也是发生在无意识里面啊，就对于没有经过压抑进入到无意识，就是原本无意识空间里面就有的那些内容，我们要如何处理。就如果说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个所谓技术或者说工作方式或者思考方式的一部分是去诠释那些被压抑到无意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的话，那对于那些和压抑关系并不大 原本就在无意识里面的那些内容，可能要做的事情是展开。这是来自马特·布兰科的发现或者说研究。
嗯嗯嗯。
因为我在想，刚才你去试图追问我目前感到非常痛苦，那是怎样一种痛苦？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工作让我睡不着觉，工作里面工作的内容本身是什么？可能我会想到啊，包括工作场景当中发生了什么，在工作的时候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怎么样，而到后面最后一个分句，我应该立刻辞职吗？就怎么会想到辞职，出于怎样的考虑？就我在想，你刚才对于提问者在描述当中这三个分句的背景，或者说想要去了解更多跟这三个分句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我在想，仿佛是在试图去做一点展开、延展，而反过来，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也验证了提问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文本内容留给我们的那个印象，好像是限缩的，空间范围非常狭窄的，有很多信息被过滤掉的，高度凝练的。是某种总结的结果。但其实谈到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种凝练的总结的线索的结果，我们看到在描述当中短短这三个分句，包括标题里面那两个分句都很简短，但是因为在标题其实这个简短并不显眼啊。
嗯嗯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简短的文字之外的那些信息是否和所谓那个压抑的过程有关，这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判断的。但因为有那个线索的，或者说太过于简练的，缺少了很多信息，过滤掉了很多信息的这个印象，好像就会让人想要去多了解一些，包括在一开始你也会想要去查阅一些信息。
嗯嗯嗯，
作为补充。我刚才会想要回到提问者的那个文字里面。
嗯嗯嗯，
那在标题里面第一句话，提问者写的是发现自己是自虐型人格，发现自己是自虐型人格。就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把描述当中的关于工作的内容看成是那个发现的起点。
嗯嗯，
也许这样的话就会在标题和描述内容之间也确实有一个联系的地方，而你刚才查阅那个信息也会提到说在工作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表现，就仿佛也在加强这个发现的起点，可能是和提问者注意到自己的工作好像让自己睡不着觉这个现象从这里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一个在描述当中的分句好像是对于提问者在工作当中或者他注意到自己因为工作而睡不着觉的这个现象的补充。工作带来的痛苦，睡不着觉本身也很痛苦。
嗯嗯嗯。
那么对于提问者所感受到或者说观察到的因为工作带来的痛苦，好像他也会想要有一个应对，而这个应对是，就是我应不应该辞职，我应该立刻辞职吗？或者说如果这份痛苦，提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是和工作有关的话，那么离开这个工作或者辞掉这份工作好像确实会让人想到那就消除了这个痛苦的来源。
嗯嗯
嗯。但这里就留下了一个很迷惑的疑问。
嗯嗯嗯。
那个自虐型人格，所谓那个自虐，对于提问者而言，如果和工作场景发生的事情有关的话，那会是怎样一种自虐？或者自虐是什么意思呢？自虐是什么意思？
我感觉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或者说如果只是从字面意思而言的话，那很像就是很像是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被迫的一个接受。
嗯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整个过程里边，就是最开始所说到的，就是提问者的这三个小节的描述是怎么讲，嗯，就实际上可以都用句号。我那一刻包括后续你在表达的那个过程里边，我会一直在脑海里想到一个词叫做初级言语。
嗯哼，
就是指嗯，因为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术语，就是指，很多时候会浓缩到几个词里边，但对于这个表达者，实际上是可能是几段话，甚至一篇文章。
嗯，
他从这样的状态，从这样，这样文章里边，然后截取了几个字或几个词组，然后或者是一句话，但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更多的内容。
嗯，
我认为提问者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因为每一句话都会让我感觉是很浓缩的。我在想这个自虐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很多时候实际上一个是不会轻易的向外表达需求，或 或者希望得到被帮助，也许表达了，你就像这一次他所提问的方式无疑是在表达他的需求，渴望被人能够得到专业层面的帮助，但是好像很含蓄，甚至是加引号的那一点，就是你就像我们需要猜，就像我那会儿需要去问，
有一个相关的内容，我会觉得可能会加强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觉。提问者提出一个问题，是向看到这个问题的人提出的，但在标题当中最后那个问句是如何治愈自己。
所以这个背后里边也有点想要完成自我治愈，是吗？就有点像是我问医生我该吃啥药，然后扭脸之后是自己去吃药去了，而不是想去询问医生，或者说得到医生的这种专业层面细致的一步一步的建议。
或者说好像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想想你只要去回答我这两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了，其他的内容不重要。或者说是超出提问者明确表达的需要以外的内容都是多余的。但同时好像提问者，如果我们只是对于提问者很具体的那两个问题做出回应的话，仿佛又只是在去验证提问者已经知道的或者某种原有的印象。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其他人是帮不上忙的，比如说除了辞职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应对因为工作而引起的痛苦。所以我想那个自虐的，如果回到提问者的问题文本当中，仿佛刚才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于不同的新鲜的未知的外来的不熟悉的内容的拒绝。而留下的似乎只有原有的 自己本来就有的。我可能会想到一个，这大概是一个想象，就是从自虐这个词去延展的话，我想那个场景有点像是就没有其他人在场，好像我一人同时分饰两角，其中一个角色在向另外一个角色施加影响，也许是伤害，也许是自虐的虐，某种攻击，某种伤害。而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就引发了一种可能性，因为那个一人分饰两角的场景有没有可能其实会受到一些被替换掉的可能性，也许我不需要再一个人分饰两角了，也许对自己施加影响的那个位置可以由另外一个人来去承担，也许那个另外的人或许不会像我对待自己施加影响、施加攻击或者虐待那样，但同时这好像也是需要去拒绝的。以便留存那个自虐的完整性，我甚至会想到，
自虐的完整性。
就无论是你来虐待我，就我把那个虐待我的那个角色交给你，还是说你在那个位置上并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其实都切断了那个自虐的链条。我想着有没有可能和提问者在标题当中最后问的是如何治愈自己有关。就好像你只需要提供一个方法，剩下的还是我来，我自己来。我也许此刻能够有一点点多出一点点对于提问者在描述当中第一个分句说目前感到非常痛苦的那个痛苦的理解，就仿佛是一个困境，或 或许只有当一些新的内容进入到这个场景，这个痛苦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以此来打破这个僵局。但同时好像有某种力量也在抗拒着这样的可能性发生。
嗯嗯嗯。
我其实并不同意，或者说我甚至不建议或者不赞同，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观察到自己正面临某一个局面，或者产生某一个现象，或者处在某种状态下，去查阅资料之后，找到一个医学诊断名词来去贴在自己身上。
嗯嗯。
我想问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无论是身体疾病、精神疾病、心理疾病，那可能需要相对来说有一个客观观察的空间来去做出这个判断。
嗯嗯。
当然，或许我们会想要寻找某一个词能够解释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处在的状态，或某种体验观察到的现象。我想更多是因为我们想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想要弄清楚，得到某种解释。
嗯嗯，
可以理解，让这个现象变得。但有的时候，我刚才之所以会说我其实并不赞同，是因为当我们拿到一个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引发一个倾向，是不是这个词就足够去涵盖我的发现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再更进一步，多做一点观察，多做一点思考，或者等一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想我刚才想要去补充关于用某一个词来作为标签去解释自己的发现，其中可能会包含的风险，是因为也许我仍然在回应提问者在标题当中最后留下的那个问题，如何治愈自己，但同时这是一个向外界发出的疑问之间的这个差别和矛盾吧，也许是。我想这可能也和我刚才那个我在试图弄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的那个用意，就我在想和你前面对于描述当中那三个分句想要多做一点追问，我会觉得在目的上其实有相关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暂且先回到提问者在描述最后一个分句问的问题，就我应该立刻辞职吗？
嗯嗯
嗯。立刻辞职是一个当机立断或者马上要行动的事情，或者说要采取以辞职的方式来截断那个痛苦的来源，这个动作是需要发生的尽可能快的那个立刻。但我想当你前面 会想要去多做一点追问，对这三个分句的时候，其实是延缓了那个立刻的发生，或者说延缓了那个辞职这个行动的发生的。
是的。
所以我在想，就如果我们能够多腾出一点点空间，继续去观察或者说探寻这个痛苦有关的内容和信息，无论是跟环境的还是和自己有关的，就当我们渐渐能够多一点对于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关联有，就是多一点理解的话，有没有可能其实可以打开，或者有机会打开，无论是辞职，就离开，以离开的方式截断痛苦或者消除痛苦来源，还是说那个立刻所呈现的那个急迫性好像都是缺少空间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可能就会有一些余余，或者说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也许我们会发现说，哦，让我痛苦的原来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别的什么。
嗯，
而那个别的什么有可能不一定只有辞职与否可以去处理和回应，
嗯，
好像也有其他的调整方式。
我相信就像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嗯，很像刚刚所说的很含蓄的表达他的需求，嗯，我个人会认为他一定是有所反思的觉察，应该也一定会有，就是不然的话他不会第一个有一个所谓自虐型人格的这样一个自我的认识，跟到后边的那个所谓的立即马上辞职，因为那个感觉，我是否立即马上辞，我应该是立即马上辞职吗？这个问话，它更像是一种呐喊，在我的体会里边，包括你刚刚所说到的那个整个过程里边，它仿佛是在于，嗯，就是它只是针对于。我感觉是在于他这个过程，他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一个是此时此地的这种状态之下很痛苦，
嗯，
因为睡不着觉，如果是总一直长期处在一种睡眠的一种障碍之中的话，那显然是会出大的问题的，精神状态，然后身体上可能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的话，我更加会倾向于就是他肯定是观察到了这种重复性质的，
嗯，
就他总会卷入到这种局面之下，这种让他痛苦的局面之下，所以他才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加引号的自虐型人格的这个自我认识。
嗯
嗯，一方面我个人会感觉，如果他真的做了一个决定就立即马上要辞职的这样一个想法，他可能不会提问，
嗯嗯嗯，
就是如果他真的认为辞职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认为他没有任何可以犹豫的地方，
嗯，
但他是试图，
也许憋得够久了，
对对，他试图把这个呈现出来，或者是向外去提出来或者表达出来，因为我说这个本质上就跟他所谓的那个自虐性人格障碍是相反的，
嗯，
就是我相信如果真的是这么一个判断的话，他可能这一类的人群可能大概率不会去表达，甚至不会意识到他可以去表达， 甚至是他所说到的如何治愈自己这个念头，可能因为所谓的人格障碍的部分而言的话，他很多时候是一个性格偏差，就是指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是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问题，而他也在尝试着的想要把这个部分给得以解决，所以就是所以我会感觉他所最后所说到的是应该立即辞职吗，这个他更像是有点接近于一种语气助词的那个味道，好像更像是在肯定他前面所说到的那个非常痛苦。那回过头来讲，这样一个位置而言的话，一方面来讲，我还是蛮想肯定他试图去表达，试图想要去，就真正去面对他的问题。因为这个，我相信就像刚刚你所说到的那个空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其实空间都是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去的经验或过去的这种就是人生体验里边，就那是一个被既定认为的一种事实，就是这个事就应该这么做，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他可以在这个做选择之前可以停一停。所以就像他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要去反思他每次遇到的痛苦，或者说可以把一些东西呈现到另外一个场景里边，而不是自己闷着头去想要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能够尝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在有了那个空间的那个前提，就可以给自己提供这个空间的前提。而且有一点我想说，就是他其实是没有像以往一样回避他的痛苦。就是痛苦如果只是忍着只是忍受的话，其实它只会不停的反复性的发生，它会改变一些形式甚至是一种形态，甚至是一种场合，但是它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动力层面而言它是一样的。
或者说当提问者在工作场景因为感受到痛苦而注意到睡眠出现了问题之后，发现的也查阅了资料啊，发现了这么一个词也许可以解释他面临的困境的时候，也写下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那个所谓自虐型障碍其实就被撕开了一个裂缝，也许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空间的起点。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也许我对于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没有更多想要说的了。
我这边也是。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思路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Moon FM、苹果播客、Spotify、Google Podcast、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